这里是粉泥熟识第39集，在这里陪伴你只管照顾自己的心。这一集邀请到 V 老师来到节目中，和熟识朋友们聊一聊。因为内容既温馨又带有一种力量，我知道那是 V 老师这么多年来基于科学的专业方式，加上温暖疗愈的话语所累积的经验。我不忍心拆为两集，更舍不得删除，因此呢，提醒你在时间上需要留意一下。如果不能够一口气听完，需要分段听，那么音频上面会显示几分几秒。如果你在网站上面分段听的话呢，建议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听到哪里，然后呢，下一次直接用手按播放以后，再把播放进度一样呢，用手按住，然后滑到你分段的时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是直接在 Podcast 平台收听，平台有提供自动记住听到哪里的功能，下一次呢，直接按 Play 都很方便，不需要每次都从头哦。说到这里，你猜到了，是这一集的时间很长，那么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一位贵宾在百忙当中呢，可以抽空来到节目中，和舒适的朋友们来聊一聊。V 老师他有华人界皮纹天后的称号，他是 V 老师皮纹学院的创办人，他举办过数千场的巡回讲座，协助过上万人从谷底走向高峰。只要十秒，看一眼你的指纹，就可以看出你的生命课题、天赋优势，教你如何翻转自己人生的关键。不管你是否知道什么是皮纹，指纹呢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都非常建议你把今天这一集节目听到最后哦，相信会为你带来很多帮助、灵感还有启发。那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一起欢迎 V 老师。
Hello Hello， 粉妮好，然后各位粉妮舒适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V 老师。
V 老师好。V 老师，我相信有许多人已经知道什么是皮纹，但是也有很多人还不清楚，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皮纹？
好啊。其实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皮纹的时候呢，他们会连接到类似一些皮件上面的纹路，可能第一时间都不会想到说其实所谓的皮纹就是我们手指上面的指纹。好，那指纹呢，它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哦，可是很多人会把指纹跟手相学连在一起，因为中国人就是看手就会直接连接到手相。其实手相在研究的是凹进去的地方，我们的手掌打开来啊，里面有那种凹下去的线，类似生命线啊、智慧线。皮纹在研究刚好跟手相学是颠倒的，它研究的领域是凸起来的棘纹。那凸起来这些地方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哦，就算受伤了，它再长出来的一些回路也是都长得一样。从1684年开始，国际间就有大量的文献，然后全部都是记载的跟医用性有关的皮纹。所以皮纹基本上它是结合了这个医用性遗传皮纹学，然后生理学，然后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的理论基础，已经有200多年了。有很多人会把皮纹跟算命有点搞混，对，因为就是看手指、看手这样子。
Oh.
那我这边可以做一个比较区隔、简单一点来形容，就是说，皮纹可能不会告诉你几岁可以结婚，就是会很合时，因为很多人来做询问的时候，可能会问到说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什么时候可以第一桶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这样子 ，OK。但是他可以告诉你就是 who， 我们适合跟什么样子类型的人结婚相处，我怎么跟孩子沟通。好，那还有告诉你 how， 就是如何找到适合的人结婚，以及告诉你 which， 哪一个人才是你真正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这样。那他的意思其实最主要就是要我们如何去做到啦，就是不是命定的那种感觉，而是说 我自己知道我有一个方向，然后我在这个方向上面怎么努力。这个我觉得可以算是皮文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方向，然后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一般真正在做的时候，我们是有电脑的仪器啦，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比较精密的仪器去做采样。那因为我们有学这个专业，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手指摊开来，真的是不到十秒，我们可能看一眼它的形状，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这个人的一些大脑的一些特质所产生出来的东西。
那个感觉很像是跟 V 老师见面，然后手指头就是手掌一打开，然后 V 老师马上进入启动那个机器模式，然后用你的眼睛扫描。
对，然后实际上我也曾经有把它形容成就是类似像那种Google Map 一样，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到台北101嘛，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路都可以去，你要捷运啊、走路啦、骑车、开车各种工具，然后每一条路我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比较塞车哦，所以这个地方你可能时间花的比较久哦，走路走这条路的话。那如果你走另外一条路，我会跟你说那个地方可能会下雨哦，记得带雨伞。也就是我们会协助你如何到达啦，到那个地方上，然后你要准备什么样的部分这样子。
这样很神奇耶，好像我就可以透过皮纹然后分析之后，它就是我的 GPS 的概念哦。
对啊，而且它不会限定只有一种选择。因为很多人他很担心，就是说我今天分析出来之后，我好像就只能做一个选择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它是有非常多的组成，然后只是说你怎么样去走到那个地方。
哦，这让我联想到，那这是不是跟天赋是有关的？既然您刚刚有提到嘛，皮纹它是不会改变的，与天俱来的。
是，没错没错， 你说对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在生活中它的应用应该很广哦。
对啊对啊，其实除了我们现在那个 iPhone 手机的应用，还有那个豪宅不是会有那种指纹锁的应用？
对对对对，
大家想到指纹就会想到这个嘛。所以那个再次的去印，对，再次印证一件事情，就是它确实独一无二，所以别人不能随便乱开你的手机嘛。
嗯嗯，
你想全球70亿人口，其实姓名啊、星座啦、啊、血型都有一样，但是指纹它就是完全不一样。
是
你刚刚问了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它早期用在医学，那后来我们经过很多的研发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它其实可以去看出很多行为科学或是我们大脑上面一个原始的状态，所以与生俱来，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天赋优势，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才华、一种能力，然后这些能力、这些才华，它到底要如何的去使用它，而不是只是摆在那个地方，就是才华是才华，我是我这样。所以现在很流行讲的一句话叫做天赋变现，可是很少人知道这个天赋如何变现，大部分就是说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然后下班才能去做喜欢的事情。
对，
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变现，所以我又不能把它跟生活接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觉得现代人比较痛苦的地方。也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说那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联。
对对对，
我们在皮纹的平量上面，在天赋的特质上面发现它确实是可以合在一起，可是它需要一些关键的做法、观念、心态，然后我们才能去转换它。所以在生活上面来讲呢，哇，它应用很广哦，跟人有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的部分，它全部都可以来辅助。
好酷哦。
对对对，比方说像家庭啊，就是说像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发现因为它是基因遗传嘛，所以它会来自于爸爸跟妈妈的 DNA。 然后产生于宝宝身上，它也有很多是隔代遗传。所以我近年来了，我有发现现在孩子的基因可能改变了这样子。那孩子基因怎么改变呢？好多来我们这边做皮纹咨询的小朋友，他们都有高度的容易分心的一种状况，你必须要 就是你必须要过人的体力才能跟这些孩子拼搏，因为他们都有非常高度的能量值。
的确是，的确是。
体觉宝宝，然后很容易分心，就是他的注意力很短，但是他学的东西特别快。
嗯嗯嗯嗯嗯，很普遍听，
对，很普遍听到。然后父母亲一看，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这么快速的。
嗯，
好，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方是比较快速，那比较没那么快速就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嗯嗯
如果一家都很快速，他就会形容说他们一家整天的生活就是真的就是跟打仗一样，这样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眼睛一张开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到眼睛要闭起来睡觉。
对，所以这样类似这种家庭，他们来咨商的时候，妈妈最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讲什么话的时候小孩都不听，好，然后我都要一直 push 他们，一直 push 他们。
嗯，
然后我就会回妈妈说，其实你的评文报告里面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双手可能已经开始帮他把东西做完了，所以基本上小孩对你是十分依赖的。因为他也是工作派的。
对，
所以妈妈有时候就会哦，哎，好像是哎，这样子。
嗯
那接下来要怎么调整，哦，这就是说我们会找到说它的相同之处跟相异之处。所以最大的冲突点可能会来自于爸爸跟妈妈的教养观念有差别。
哦，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大部分、哦，就是爸爸会觉得这些事情没什么，只是晚十分钟而已。然后没关系，他慢一点就会去收拾或是去做了。那妈妈的角色就会比较偏向，讲好了是整点，那为什么又会晚十分钟，又会晚十分钟？好，那我们在人格特质上面就会发现到，妈妈可能会是属于比较严谨的，然后她是比较遵守一些规范型的。那爸爸他就是比较这种弹性的，然后有空间的。对，那所以一个孩子呢，他就很容易去发现说，其实爸爸是有空间，那妈妈是比较有 SOP。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很会找生存的这种缝隙，这样子。我们就会带全家人一起去看他们的皮文报表上面的一个差别，然后让他们去理解，互相理解啦，就是说妈妈的原因在哪里啊，他为什么会觉得 SOP 然后要遵循很重要。哦，原因就是他的责任感很强，而且他相信按照 SOP 的练习人生比较有保障。哦，他可能有一个他的宗旨。那爸爸的话就是那个空间弹性的部分，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老婆或者太太如果理解说这个不是故意跟他唱反调，而是他大脑有一个机制就是会自动放松，他就是会自动有一个空间的时候，这时候也会比较容易释怀。那大家就讲好，好，就对对教育的时候，或是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哪些是爸爸出面，哪些妈妈出面。所以我们最近做很多的諮商，基本上我就常常跟家长讲，要改变的是大人，因为小孩之所以是小孩，就是他现在整个儿业的成长都是还不成熟的。
对，
然后对，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小孩改变，其实第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要先做调整，最好就是爸爸跟妈妈都要先知道自己的状态，才有办法做调整。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不好意思哦，这里呢先让 V 老师稍微休息一下，我自己先插播个一分钟哈。那我跟所有朋友们呢，如果呢你是像刚刚 V 老师所分享的那种案例的家庭的话呢，请原谅我刚刚一直在笑，我不是在笑你们，我在笑我自己，因为呢，我过去有十几年的从事专案管理。那专案管理它无非就是有起承转合，有 SOP， 然后呢还有 KPI， 它一定要有里程碑，然后一直到结案这样子。所以想当然了，过去我是很紧绷的。那刚刚呢 V 老师在讲的画面就是呢我过去的样子。那我非常的开心，就是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好，那也是因为我有好多年前就认识了V 老师，然后呢跟 V 老师聊了一下，我也对自己做一些自我的和自己开会啦，和自己讨论，然后呢就放过自己这样。也因为这样子，我在我的自然疗愈实践的生活上呢， 我呢更有很多心得，一直走到今天。然后所以呢，刚刚 V 老师有讲啊，十分钟后没关系，放慢一点没关系，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直笑一直笑这样。真的，那对，那在这一块的话，对于那些孩子们的帮助，对父母亲的帮助应该也都很大。
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都会用我们自己认定的角度去看周围的人。
对 对, 对
我，而且我们认定的角度是从他表象产生出来一些行为。
嗯、
好比像是、之前有一个妈妈，她就常常说她儿子真的是非常针对她，她觉得只要她说东，她儿子就一定会往西，那么呢只要她很好的跟她说，她就不会理她这样。结果她儿子的报告做出来，我说妈妈，你的儿子是一个自省能力很强的孩子耶。那妈妈就非常的惊讶说怎么可能，我每次都要大动肝火，我们家就好像在上演什么八点档一样，他才会认真听我说话。我说妈妈你下次试试看哦，因为这样的孩子呢，他的指纹特质呢有一个叫做高度的自省能力，所以如果你一件事情发生，他已经很容易自责了，那很容易自责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很用力的跟他互动，实际上他很多时候在当下是其实是恼羞的情绪大过于这个能够接受沟通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下次试试看轻轻的跟他说就好。自从咨询完之后，因为妈妈也有来做课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这样，他说好神奇哦，老师我这几个月我发现啊，我只要小朋友在调皮捣蛋，我只要稍微呢就是眉头一皱，然后我转头看他，他好像就是会出现那种很害怕然后很担忧的表情。真的像你讲的，他其实很重视我，然后他也知道他做错，可是为什么我过去这几年来，他已经小学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件事情，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表情呢，就是说他一直没有觉察。所以后来他发现说他开始去觉察一些细节的时候，确实他不用再这么用力或是常常要很生气的跟孩子互动，所以他觉得他跟孩子的关系改善很大。好，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真的有看到孩子在先天特质上面的一种属性，以及他自己，好，他自己是很比较速度感也是比较快的妈妈，然后所以有很多时候他也是担心自己没有做好妈妈这个角色。小朋友犯错的时候，其实他更多冰山底下的声音是我怎么没把你教好，或者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哪个环节漏做了，
对，
所以我才没有办法把你带到那个好的状态。
对所以
这个是妈妈冰山底下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陪伴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要帮家长释放一下，
对，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
因为小朋友他还在成长嘛，所以很多时候他没办法理解你的苦心这样子。
对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对，我觉得很好一点是他不用再这么用力，然后他也放松了他自己这样子。
对，那这句话正是我刚刚差点脱口而出的，其实接着就是你要讲的这句话。我们现在是心电感应是吗？真的、父母也不用那么用力，因为孩子 在他的人生，他这个生命个体正在成长，而我们身为父母的这个角色也正在成长，我们跟孩子是一起成长的。
没错，
这个讲到这里让我联想、如果说对一个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影响、那么对于公司团队、协作之下一定也会有相关的好的应用吧。
哦，没错耶，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多的应用是在、企业上面，在职场上面。那我们其实常常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职场状态，就是通常当到中高阶以上的主管，我们通常都会想象他的能力啦，各方面啦，应该都是比较强势或者是优秀的。但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测评，还有这种人力资源上面的一些看见，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主管，他除了在他的工作能力上面拥有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之外，有更多的主管 他是具备人和的这个能力，在我们的批文里面看到的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和的主管，他旁边有围了一群很有能力的那个团队的伙伴，但是他自己本身他可能只是属于精神领袖型，或者是说他可能也不是里面最强势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职场上面的应用，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就是蛮年轻的，然后大概28岁左右一个男孩子，因为那时候当时我们去他们公司每一个人都去做这个批文的分析。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么认真，所有成功该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做过了，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办法成功，就是我看完之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只跟他讲了一件事啦，我说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吗？因为我从他的皮纹的特质发现他的展现跟他的本质是颠倒的，这是第一点。他本质上面是非常规则，然后他应该是要走专业路线，可是从他的打扮，从他的言行举止，他从头到尾都是走一个非常热络，然后举手投足都是非常的
很热情，很会 social 互动的，
对，是完全颠倒的。但是我们会看得出来哪个是本质，哪一个是你后天的状况。他就看着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去练习，是因为很多的讲座或课程或者很多的书籍都说这样做人缘会比较好，
亲和力啊，
所以
要对啊，
对，亲和力，
对，
所以要很热情，要 很会外交，
对，
外
要 很会互动啊，
很会社交，
对，很会社交，
所以他就特别去调整。但是你知道我都是要吃安眠药睡觉的，就是他是很压抑，但是他展现出来是很外放，这是第一点。
天哪，然后辛苦。
对，那对，很辛苦。然后过来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他在他职场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崭露头角，是因为他一直很用力的在扮演公认的成功方程式，可是其实这个他是消耗他内在很多能量的，
是
就是一种类型。
是
对，是。那另外一种是我们之前去某某电视台，然后我们也是去做这个刚刚讲职场应用嘛，我们做企业的职场应用。我们就发现里面很资深的哦，就是那种资深记者啊，他的那个手指探出来，就是那种能力超好的，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你也会，那个你也会，可是你怎么15年来你都还在记者的位置，你都没有升到类似主管或制作人这样子，都还在跑那个外面。我就说你就是讲话非常对事不对人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你的长官可能就会对你的一个表现有一些另外的评估。哇，那所有的人也都知道他的个性嘛，他的长就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就这个情况之下他说对，我就是这个个性，好，
对，
我就是讲话就是很直。
对，
所以呢可能我也不喜欢带人啦，我也不喜欢管人啦，好，所以我就这样就好了，好，但是我们心里清都知道，就是难免嘛，就是说这么优秀的人，其实他只要去调整一下他人际沟通跟表达，他可能就上去了。
对，
那这个就是他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
OK，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们某一年跟某一个蛮大的半导体公司，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去帮忙他找人才，找人这样子。那每一家公司要的东西不太一样，最大的那个领导者呢，那时候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有看了一下手，他是属于安全保障型的。
嗯，
那什么叫安全
保
障？安全保障型哦。他连他隔天上台的那个舞台，因为我们有做一个很大的那种舞台，他要站在那个主持台上，他会去问到说那个舞台的高度跟就是他要站在多高的一个几公分的位置，然后舞台的左右的一个宽度，因为通常我觉得比较高位者比较不会去 take care 这个细节，
对对对，超严谨的，超严谨的，哇，
他居然会去问到这么细的东西，
对，
而且他管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对，
所以
对对。
所以当时我们一看，我就直接讲，我说这个是非常需要安全保障的一种特质。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次要协助您比较希望找的对象是哪一种特质的员工？他就跟我讲两个字，听话，就是听话。就你不用跟我找创意，也不用跟我找什么什么天马行空，那都不用，我就要听话。所以因为他在他的产业吧，那个半导体产业，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都是真的就是要按照一些规则来走。
对，
然后他他希望你进来，我教你公司的一些文化或者公司的一些技术的时候，你就是听话照做就好了。
对，
我说 OK， 收到，我知道了。
对，
我们
太多创意对他来讲是闭归闭关，他会不安全。
对，
他会不安全。我明明讲一二三，你干嘛给我讲二点五？二点五是什么？你跟我讲。
对。所以这是产业属性的关系。
对，
相同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另外一家媒体公司，他们公司是特别常常在办活动，常常办活动，然后里面都是年轻人。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去到他们团队，哇 ，B 老师，大家都很热情这样。然后大家又开始躁动啊，然后做一下测评啊，然后聊每个人个性啊。老师，我跟你讲，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怪的人哦，他跟我们大家都不太一样这样。然后我说你们是怎么样哈？他说我因为他们通常早上10点开会。然后可能到下午他们又有新的 idea， 这个早上会议就内容就会被推翻。可是这个人呢他就是一直都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他跟我们都完全不同。哎，确实我们透过皮文看了一下，这间公司大概三分之二都是感性的。那他们四十几个人嘛，都是我觉得包含他们的老板都是感性的，都是很 crazy 的那种。我说哎、欸，我就跟他老板讲，好在你们公司还有这一个、欸、就是可以去做一些人不喜欢做的事、欸、
把他抓住，
他
把大家抓 住,
他, 抓住他很稳，
对对对，
他很稳，他就是一二三四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好，或者是说你的不如他人，而是你有没有摆对位置。
对，
然后你有没有摆对位置之外，如果你整个环境又很清楚怎么去取材育材运材留育材留材，就是你有一个伯乐的长官，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好支持你的团队，那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状况。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属性，然后把自己好好的放在对的位置，我们比较能够减少那种受伤啦，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心情上面的挫败。好，这个是我的感想。
这个很认同，但是现在关键就在于如何发现，知道什么叫做对的位置。对于主管、老板们来讲，他把员工、把自己的伙伴、团队放在对的位置，是一个，这是一门功课。好，反过来，对于自己来说，如何帮助自己，让自己安排自己在一个对的位置，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多人其实他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探索，也不见得会找到答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应用我们的皮文来告诉我们说，既然它是天赋嘛，那我可能会有一些领域来发展我们的我自己的舞台。
是吗？当然这个是可以的。是的，没错没错。您讲对了，因为天赋它其实是无限可能的。那只是说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天赋那一把钥匙，就是怎么开启这个宝藏。
对，
像刚刚你讲到的这个，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把自己摆对位置，其实很多时候过去传统都是用摸索的。
对，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我先试了这个工作，试了这个情人，试了这个方法，我发现说不，我不喜欢。我们大部分是用删掉删减的方式，然后
对，
可能进到这里三个月，发现说哦，我真的好像不适合那一群，我就离开。
对，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
这样子。
对，那有很多的感情也是这样子。哦，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发现说好像不适合哎、欸，好，那我再换。
哎，对。
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是删除法，然后如果运气好一点，你可能就一下子就找到。但是如果我们半辈子都在摸索的话，就很可惜。
对，
所以其实我们用一个提早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对，
所以刚好手指它运用到是你整个全脑的一些思考的运用，
全脑思考应用。
对，
哇哦，
全脑思考应用，对。OK， 好，所以我也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大拇指它就是跟前额叶有关系。嗯，前额叶它掌管的就是情绪管理啊，
是，
然后掌管的就是一些这种人际互动的方法，
是，
然后你对于未来的人生目标是有没有明确的方向，还是都是一团迷雾的。好，实际上它就在我们前额叶的管理的区块，那刚好手指就对应到这边，
所以要经常竖起大拇指，这样也在称赞别人也在称赞自己又可以发扬光大前额叶
是是是，那就是以此类推，对，它有好几个区域，好，比如说
食指有食指的，中指有中指的，
对对对，然后各种有各种的，然后你去对应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的懒惰或是我的拖延症是有原因的，这样啊，原来我讲话这么的常常让人家觉得一句就惹毛对方也是有原因，因为就大脑的状态嘛。那我们在之前哈，也有很多人是他自己个人，他觉得说到底怎么样把自己摆对位置。有一个案例啊，是他之前是做面包师傅，那这个男生呢，他爸爸当时在他高职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必须要一技之长，未来才不容易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学做面包。那他在学面包过程当中，他就也是一样觉得说，哈，怎么做都做不好这样子。然后原因就是手指要很巧嘛，然后在捏面包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比旁边的那个人慢个几秒，或者是在捏那个面粉的时候，就是会多了几克这样子。所以他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成就感。然后后来有一次来上课之后，他发现就是，天啊，他的十个手指拼出来，他的第十名就是小肌肉动作，就是操控力。那他用了这个能力做了十年呢，做了十年，然后所以
这会影响到心情吧？我怎么老是没有成就感？
是他想说，我用最后一名做了十年，如果我早知道，我去拿我第一名去做，我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的第一名是那个人际的业务力，其实你有机会，你的工作特质可以转往就是跟人际互动相关。他说 V 老师，你知道我去年才刚转到这个业务单位，然后我本来中间想要放弃了，但是后来我还是继续坚持。你知道我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拿到那个整个公司第一名的表扬，这样。
哇，爸，
就是，
我先起鸡皮疙瘩。
他才一年的时间，他之前也都没有去做这个相关
的。真
的，
真的。
对，那基因会带你去寻找喜欢的东西，就是说他摸索了，然后结果就遇到了。对，那后来我就再跟他讲一下他专属的，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做得更事半功倍，因为业务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嘛，那属于他的是什么，
对，
我们当时也有讲了一下，这样。
对对对 对, 对，哇。我们经常会聊起预防医学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认识自己的预防医学啊，在认识自己领域的预防医学，对，因为如果说那十年间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业务力，
对对，
那他这种成就感早就已经在就是享受期间，然后我相信他会发挥的能力跟带动影响他人正向好的流动会更早发生。
对，没错，就是一个更好的影响，而且他这十年的快乐度，
对，
重点就是那个快乐度会提早出来。
对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成就感无非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也是一种自信，那他会循环散发更好，就会引动更好。那您刚有提课程哈，是什么样的课程？
因为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有跟人的幸福六大领域有关的相关的主题的课程哈。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身心灵的防疫课微课堂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先透过手指的一些文型去了解我刚刚讲到所有的面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其实学院呢，它每个月都会有6种不一样主题的微课堂。然后这6种主题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到这些议题，譬如说人际关系、感情啊、亲子生活、天赋，还有职场。那我们会希望大家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然后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些快乐、开心面对跟应用的方式。2个小时的时间，哎，先让你初步的去知道怎么样释放自己的压力呀，哦，然后找到那种快乐点，这样子，对。
我觉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机会，向天赋变现靠近，立即启程，前往取得专属你的那把开启之钥。V 老师天赋礼物系列线下实体课程，在4月份有2个错过会很可惜的课程讯息，在这里分享给你。4月23号，业务高手暨人际关系必修课程，这是一场从本职去谈职场互动、人际学分的微课堂，更是一场好评价开场哦。另外，4月30号开启你通往成功道路的天赋密码，这是帮助你知道你的先天优势以及与生俱来的能力，精准了解自己的能力特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做事做人，陪你找到生命的价值和热情，重拾生活的动能以及工作上的动力。课程报名链接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就可以轻松找到，或者在粉泥舒适我和我的2.0网站，这一期部落格当中也可以轻松找到连结哦，非常推荐你立马行动。
非常非常的提倡，包括粉泥书是自己哈，也都会比较提倡是一种微学习、微课程。那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周遭要应用在不管是工作啦，还是学业呀、人生课题，现在资讯实在流动得太快。那平常都已经这么辛苦的情况下呢，在陪伴跟认识、照顾自己这么重要的课题里面，我们只要轻松拨点，重点是拨点时间陪陪自己。所以呢，学院这边在这么珍贵的时间里面呢，它可以用一个微课程的方式，而且呢，V 老师还帮大家设计好了六个领域，好，然后在这里面呢，可以好好的善用这段陪伴自己的时间。2个小时一个课程嘛，对吗？
对，2个小时一个课程。
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在里面呢，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帮助。
对，我们很多人的改变都是从微课堂开始的。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手指上面有透露这些我的一些状况啊，原来我还有新的一种斜杠方向。
尤其现在真的是斜杠的时代。我们也都鼓励大家多多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的自己。那
对，
其实很多东西呢，去同时做2件是不会影响到本来那件事情的本质。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充电，然后呢，还那种
嗯，
充电的力道还会反馈回来到原本的工作，会表现得更好。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人他们在工作中没有办法获得那一部分的能量也好，或是那种快乐度也好，他们就运用下班后的时间，去尝试着去补充，像你刚讲的那种充电。所以我觉得最好玩就是常常有一些他的皮文天赋报告做出来，他是属于生活上面是要比较满的。然后我就说你们最常的对话应该就是你朋友应该会说，都已经下班了，这么累了，然后你还不好好休息，还在忙什么？那对你们来讲，我没有在忙啊，我忙这些东西就是我在休息。你反而真的叫我放松休息，我还没办法休息。那这就很好玩。你如果男女朋友或是情人之间，你知道他这个状况，你就不会唠叨说你就是这样才会太累。你就要理解他是做这件事情，他在放松。
真的。所以啊，这个让我联想到刚刚一开始你有提到那个天赋变现这件事情，我们经常也很熟悉所谓的知识变现啊，好，经验变现啊，好像你需要学些东西，然后需要有一些经验，然后你才有一些变现力。 那事实上呢，这样听起来是只要找对了，在你自己的天赋上，你也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变现力。
没错，因为最主要就是你的天赋才华跟世界需求的交汇之处，就是你的使命嘛。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使命发挥，有一群人他是有这个需求，而你的这些天赋的状况可以帮到他们的时候，那这时候那个变现力就跑出来了。也就是刚开始也许我们做这些事情纯粹都只是去实践自我也好，或者是去发挥自己的理想，但是因为我们做着做着他就有了一种服务，或是有了一种贡献感，这个时候我觉得该回馈回来身上就会有。那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是完全不晓得他有这些可以去运用的组合。好，所以我一个学生他在上我的课之前，他说他完全不拍照的，然后他的手机里面打开来全部都是拍菜单，然后拍捷运站出口，就是要跟人家约地点嘛，然后说我在这边这样啊，菜单就是你要吃什么这样，他完全
功能型，完全功能型，
功能型。
对，
他说，而且还有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他就是人体的手机架，就是说他帮大家拿好，然后人家按一二三设定，然后自拍这样子。
那他不入镜，
结果
他自己也
不入镜，然后
哇哦，
然后他也没办法帮人家拍，因为他角度可能会抓不好。就是朋友设定好说你就站在这边，然后我们按下去，你不要动。
是人体脚架，
人体脚架，对。结果他的 brain book 就是他的这个大脑手册出来之后，他图像力是第一名。图像力就是一种视觉构图的能力，
图像力是他的第一名，但是他却很拒绝拍照。
而且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个经验值哦，
没有经验值，
就是说他没有经验值，完全没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到。因为他的工作一直都是做跟那个资讯用品有关的，电子产品，然后所以很多软性的东西跟他是离得比较远的，他就算阅读也是职场上的需要，就是跟资讯相关的，很少会去看什么，就是工具。那像你想想看，他的可能大学就是读资讯，然后毕业之后也是跟资讯相关，所以他等于他生活当中根本没有这个管道去让他 touch 到说我有拍照天分啊，这样子。后来我就说，其实这是因为基因就是存在在这边，天赋就是存在在这边，那你有没有去看见它嘛？
对，
我说其实你的学习方式是要搭配学习方式，其实你可以自学，然后先从模仿开始。结果他大概半年时间哦，他就开始去在下班之后，他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开始去摸索。后来哦，我们在遇见的时候，他拿了一些他的拍照的东西给我们看。我们现在因为是空中哦，没有办法秀给大家看，我们就觉得是两个很大的差别。因为他后来就开始去拍一些作品了，拍一些作品，然后拍的还真好，就很像杂志，很像杂志上面出来的东西。
哇！
然后他，所以他就开始独立接案喽，就是。在差不多半年，大概自学半年，然后在半年之后开始做这件事情。他说好奇怪，我就是觉得不会很难，然后我摸摸摸摸摸，我就有些东西就会了这样子。他说原来天赋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只是没有机会去触碰到，但是一触碰到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基因都在跳舞的感觉这样。那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好感动的一句话哦，基因都在跳舞，这是他说的吗？
对，当时他有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本来都一直很平嘛，没有什么太多，其实也没有不顺利啊，他的人生也就是平平淡淡，然后就是上班下班，他突然之间在生命当中找到一种好像全员的感觉，所以他就这么去形容，就是觉得基因好像在跳舞。
真的，我很感动。我为什么对这句话特别反应呢？因为对我来说，文字是非常有温度的一个图像，尤其是繁体中文，我非常喜欢它，每一个字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图像，然后也有它的意义。所以你看哦，当刚刚这样的一个都在规范里面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人、
嗯、
然后不仅开启了他的图像力，其实他的感性的能力也就这样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这样用词、
哎、对
对对、
哎、对，你说对
哦，非常典型的，我秒懂什么叫做天赋变现。像这样的案例一定很多吧，要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真想多听好几个。
真的，我们的这样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然后我的书里面也都有写很多。那因为其实因为 近期啦，就是这一两年，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些变化，好，不管是疫情，好，然后造成的一种经济上面、嗯、或者是人在本质上面的一种焦虑感，
嗯嗯，
所以我们其实也发现说，我们最近大家来这个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这个动作、嗯、我觉得做的比以前更多了。可能他们刚开始的初衷并不是说认识自己、嗯、可能他们就想要找一个未来的去向，
是是是，
或其实他本质上就是要来认识自己。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一直关注在周遭的环境的时候，周遭环境实际上它如果一个改变，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安，
对，
因为就会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对 对, 对。
然后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
这样子，
对 对, 对。
我们就会让大家重心回到自己身上，
是是，
就
是
说
是
是，不管这世界怎么变，或是趋势啊，环境怎么变，那你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你拥有什么？对，
是是是，
然后你可以珍惜的是什么？
对对，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也经常在节目中忍不住，我也不怕他是不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就是经常会提醒大家好好生活，好好体会人生。因为这个几十年的寿命，这个人生的旅程长不长短不短，所以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探索，它也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好，那每一个东西我相信都有它的发生的缘起缘灭，也有它的原因，那它的背后都是一个很大的爱跟慈悲所组成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 V 老师在节目中分享这一些呢，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有一个方法它是科学的，因为呢它是一个资料库，然后呢每一个人的指纹皮纹呢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如果说透过一些检测，我可以说是检测吗？就是一个透过检测，对，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报告分析书。呵呵，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专属的礼物。
对，就是在这个报告分析书里面呢，哎，我们有给他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做 Brand Book、嗯、就是
Brand Book。
对，像那个 Facebook 嘛，就是我们都会分享一些我们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看了什么电影，今天心情怎么样。那 Brand Book 它是一个很内在的说明，它也是一个很内在的陪伴。我们这个 Brand Book 已经陪伴许多人哦，就是夜深人静也好，或者是他想到什么状况也好，其实他只要翻一翻它，或看看它，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一些状态去做调整，这样子。我之前也会跟我的学生或是大家分享，其实正向心理学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你在顺风顺水非常顺境的时候，你就要事前行动，提前做准备，然后让好的事情先提前发生。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有什么状况了，需要修复，需要治疗，才能去透过这种探索来认识自己。反而我们在最顺的时间点里面，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Brand Book 就扮演了这个功能，就是说我们提前去知道，然后去做刚刚你讲到的那个预防
医学
医学的
这个
概念。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它其实是透由正向心理学去引动，就是你的信心感，然后你可以做到一种最好的程度，最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样。
嗯嗯嗯，
没有像传统的有很多的心理学它再稍微沉重一点，然后或者是因为修复需要力量嘛，所以它的过程当中它会比较再用力一些。好，那正向心理学我觉得它更轻松一点，然后甚至开心的成分是很高的，因为他就是在研究快乐怎么产生。
是，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 这个最近跟教育部在做一些互动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东西有提出来，有就是关注在孩子的快乐度上面，然后还有就是去怎么运用这个东西去辅助。好，所以我们在今年就是其实也有获得教育部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有参与了111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是要帮助所有台北市的中离生，好，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管道可以去协助他们去找到自己到底不喜欢去上学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令他们痛苦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他们重返校园，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让他们在探索过程当中不要这么历经转折，好，可以走一条比较平顺的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讯息分享出去，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就是说周围有这些人需要被帮助，好，那其实我们刚好开始去做一个这样的辅导啦，好，做一个这样的服务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真的。因为呢我对于正向心理学这部分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好，那就像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生活中已经太多事情太多的压力，然后呢对于认识跟探索自己陪伴自己的部分呢，它其实我们只需要轻松正向跟相信，好，相信自己，这也就是我所提倡的很多东西你不用，就像说一讲到静心你就一定要要求自己要放空，我脑袋静不了啊，我怎么放空，不是，静心就静下来，脑袋是不可能放空的，它一定会运转，因为我们活着所以说脑袋它一定有它的运转，好，那是不是顺应了它这个流动，当然它需要一些练习跟认识。那等一下我不小心扯远了，
不过我觉得本尼讲的这个很有人性，很有人味因为真的一般的人对于静心静坐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大家都会有这个迷，
对，
就是觉得说我静不下来怎么办这样，
对，
那像你刚刚就会给这些静不下来的人很好的鼓励、
哦、
就是说
谢谢你现在鼓励我
对啊，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其实你就是让他，对，因为我们是活着嘛，所以一定会转这样，
对，
像这个东西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观念，那好的观念它就会产生一种好的方法，
是，
所以
是
这个东西它就会达成一种，假设他愿意相信他去执行的时候就会执行的很好，
对，就像说在微课里面，那脑袋是流动的，那虽然你的关注是在微课里面的知识，但是那一段时间因为你只要让自己沉浸在微课里面的知识，你就是在陪自己，那就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并不是一定要都怎么讲，内有恶犬外人勿扰，关起门来然后闭上眼睛那个才叫静心，其实你只要在一个专注的状态，在你最舒服的状态之下，它都可以是静心的一种，我称这个为清静心，
清静心啊，
对，轻轻的清静心，就跟你的微课堂异曲同工之妙，好，我们知道微学习知道一下，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方法怎么做呢，好，知道一下就好，然后呢我们去做它，然后呢我们那段时间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来陪伴自己，那就是所谓的 me time， 对，那这段时间是很享受的，那你可以用各种你喜欢的方式，每天呢或是一段时间规律的播一段时间专属自己的时间陪陪自己，那就是一种清静心，从这边开始你会发现原来这么简单，你会发现更多的你自己，是不是跟你的课程都很不谋而合，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共鸣，真的真的
很像，而且本尼在讲的那个方法跟方式很简单，然后做起来它的我很容易就做到，那这个会比较容易，鼓励大家做去做做看这样，如果起步太难啊很复杂做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跟我好像比较遥远，这样
真的
确实 理念很相像，
对，真的，你只要开始有行动，很多东西呢其实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说你开始习惯了，那你想要进阶想要知道更多，那个时候也都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那你可、你可以持续那一种微学习的状态，可以吸收，其实你吸收了很多。
是，
对对。那如果说你没有想要进阶，然后呢你就停在这个状况也很好啊。那如果说一段时间你发现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嘛，那你也没有损失啊，因为你平常在做的事情还是照做嘛。
正向力很那个很强大，就是一种正向思考的能力，很好。
对对对，所以呢为什么很开心、那个因为 V 老师呢真的是很忙，然后呢我也认识了 V 老师，我们认识了好多年，然后呢但是因为很忙所以错过时间，我们其实好好聊天的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聊天都非常非常的触动，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个 V 老师可以来节目里面。
我也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这个是我的初体验。
初体验，哈哈哈哈，真的是荣幸、荣幸。
所以觉得蛮兴奋的啦，就是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然后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本尼舒适的朋友聊聊天啊，分享一些就是探索的一些感想也好，或者是一些经历这样子。
好棒啊。好哦，那现在到最后呢换我要问你两个具体的问题，那我先问完、然后你可以整合回答或是个别回答都可以，因为这是必问的问题。第一个，你觉得呢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第二个，那么你觉得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的心呢？
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心，什么是照顾好自己的心，这个问题就很温暖，我觉得是很多人很想要知道的一个答案这样。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以我自己来想过来看的话，我觉得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心，我是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可以常常陪着我自己去做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安慰我自己。我在我做得好的时候，我应该要可以鼓励我自己，肯定自己。但是在我表现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也许我会反思，但是我也要为我自己加加油。所以如果我可以常常跟自己有一种正向对话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在照顾好自己的心这一段就会比较做得到，好，就比较能够做得到。所以正向的自我对话的能力很重要，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他比旁人苛责自己的状态还要高，
是，
所以
是，
所以这个时候心其实就会比较脆弱。然后我自己都是怎么做的，或者是怎么去达成的，因为其实现在的人他们都有多重身份的一种角色，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好几个身份，是女儿，同时可能也是妈妈，是职员，可是同时也是太太这样子。在不同角色的切换过程当中，都要可以很顺畅，才不会有工作上的自己，然后回到家之后你还在工作当中。那你已经去上班了。结果昨天还在烦小孩家里的事情，你又把那个角色带到工作里面。所以专注在当下那个角色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你能够专注在你的角色里面，你就可以照顾好自己。我怎么样去让自己厘清，或是说很快的去觉察到自己的角色，其实这跟我们前面聊的有一点接近，就是我每天早上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时间，是我会提早起床，然后我会做静心。
哇哦，
对，我会做
其实我也是。
我做了静心之后呢，当然有时候就像粉妮讲，有时候那一天特别的想睡觉，或者是那天状况就很好，那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做。那天做完之后，我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写日志。我是先静心完然后写日志，那这个日志的过程当中是我想到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我没有任何的主题。那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在展开一个自我对话。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再开始我的一天。所以我自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 照顾自己的心。有些人他习惯在睡前了，我是在起床之后这样子。
好棒哦，好棒哦。其实很多时候的灵感想法瞬间，你不用给自己规范些什么什么起承转合，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哇塞，其实自己还蛮有创意的，然后写下来之后再回顾，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蛮有力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写下来看看之后也有这种感觉。
会啊，而且我还会把我写的那个日记，
是
就是我本来是手写嘛，
是是，
然后之后我会把我有做把它印出来，
嗯，
把它打出来，然后变成一本一本的。
哇，你那一本可以出书吗？就是有一天它可以公开的时候。
有这个计划啦，
真的、哦。
但是其实我刚开始做不是为了出书，是自己就很多东西就觉得可以去写写看，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朋友们，或许 V 老师的方式也适合你。如果呢，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陪伴自己跟照顾自己的新的方式的时候，也不妨拿来参考跟做做看。只要是有感觉是越来越好的，那就是你的方式。它没有知识的规定，只有适合跟不那么适合，对吧？
对，没错，只有适合跟不那么适合。
对对对对，
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很重要，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压力也很重要。
对，当然呢、啊，如果说你还在探索自己，然后呢，可能觉得可以想要找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去认识自己。然后呢，你也很想要在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面做一些发挥，不枉此生，或者是只是寻求一种快乐跟成就感，建立自己的自信，可高可低都决定在你。你可以找 V 老师，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可以帮助你解答你想要的答案。一样会透过皮纹，它是一个科学的数据。
对，有医学上，然后也有在犯罪心理学上。
哦，犯罪心理学跟医学。
犯罪心理学、嗯、对，然后还有医用性的医学、嗯、就比如说先天的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嗯、或者是早发性先天的一些譬如说 ADHD、
嗯、
一些本来基因就有，但如果是后天的那个就可能要透过后天的医学检测这样。
是
是
是，
但
是
你先天可能有什么基因它是看得出来。
是是是、
跟大脑有关吗？其实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先天的状况，所以好比像是这个美食主义啊，好，或者是有些之前电视剧有常常在演，就是那种反社会人格，
啊啊，
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他无差别，
嗯，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意识的，
嗯，
其实这个都是跟大脑有关啊，
嗯，
其实都是我们基因上面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其实。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只是说它可以应用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层面，那只是、嗯、皮纹学院这个地方，我们在心理智商陪伴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在刚刚前段讲的比较类似陪着你先去看见更好的自己啊，然后如果在这个很焦虑的时代里面，我怎么样安顿好自己啊，然后让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得更笃定啊，更有信心感这样子。
是是，会再提起这一段呢，其实是想要说它是一个历史已经应用，已经在医学跟心理学方面运用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可以让人信任的一套很好的工具、嗯、我姑且先这样子、哦、说来称呼它这样子。对，它一点也不玄幻，你也不用猜测，更不用悟参悟任何东西，它就是一个明确的分析，明确的建议。在这么明确的分析跟建议的内容里面，刚刚 V 老师说它一个可爱的名字叫 Brain Book， 那这个 book 是你专属的 book， 那来翻翻你自己这本书，在一段时间，在一个空间。今天非常谢谢 V 老师来到节目中，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来送给大家呢？
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美好的旅程，然后无论你是什么样子，都可以用自己最喜欢的样子生活着。
哇，好棒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样子， 你都可以用你最喜欢
喜欢的样子，对
的样子，
最喜欢的样子生活着。
你都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样子生活着，因为你值得。我赶快借用一下那个广告句。
这也是我们课程里面的一个宗旨啦，就是用你最喜欢的样子对生活。
好棒好棒，好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再次谢谢 V 老师。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下次我们再安排你有空的时间，我们再多做一些分享。
没问题，非常
好，棒哦，
有兴趣。
好，谢
谢
V 老师，谢
谢
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这一集的十个重点。第一，指纹是独一无二的，从1684年就开始有大量医用文献记载皮纹，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专业多领域理论的基础，并且呢，多年广泛的应用和运用，是可以被信赖的一种认识自己的好工具。第二，就像是人生旅途的 GPS， 帮助指引方向，更像是 Google Map 来告诉你有几种适合自己的路径以及到达的方式来提供参考和选择。第三，属于正向心理学，可以透过皮纹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天赋特质，找出自己的优势，就像事前保养，在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除了自己个人的发展，也包含人际关系、家人相处、亲子之间、婚姻关系等等多面向。第四，对于成长和探索自己方面呢，非常鼓励大家在人生旅途上要持续，不要停止。父母的成长会和孩子的成长一起持续的相互引动，是很温馨的互动，彼此相处的温度会带来安全感，并且呢，把重心回到自己的身上。第五，父母本身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了解孩子的特质，支持孩子，陪伴孩子成长。而在这样一同成长的路上呢，孩子也能够越来越了解父母的苦心和用心。第六，帮助自己，帮助团队伙伴们都能够摆对位置，在自己的特质和擅长的领域挥洒，不需要一昧的依循社会公认的成功方程式，让自己在理想的状态下，在职场上自信展现，获得升迁和肯定，有成就感和提高快乐度。第七，天赋是无限可能的，只要找到那把钥匙，开启宝藏，就可以不用透过摸索和探寻，用自己专属的 Brain Book 来了解大脑特质，全脑思考的应用，了解自己的优缺点，就像预防医学一样的概念，帮助自己超前部署。第八，天赋变现是只要依循你的天赋才华与世界需求交汇之处，很自然的会激荡出一种服务与回馈，进一步也就很自然的会发展出变现力，一种基因都在跳舞的感觉，发掘自己生命中那独特的泉源。第九，在每个月都有身心灵防疫微课堂，围绕着人生幸福的六大领域，天赋、人际、职场、感情、亲子和生活。第十， V 老师的天赋教育系统获得教育部认可，参与111年中离生的辅导计划。如果周遭恰好有孩子是中离生，那么请把这个讯息分享出去，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另外呢，在节目中 V 老师提到的他的那本书《十秒开启天赋礼物，翻转人生第一步》，这本书呢，在各大书局已经买不到咯，目前只有一个购买的方式，可以直接向 V 老师皮纹学院 FB 来购买，而且也是限量哦。如果想要先自学，或者是想要先多一点了解皮纹的话呢，欢迎购买抢先看，目前手上的库存卖完以后，就要再等到下一刷才能够再买到咯。 V 老师皮纹学院 FB 的连结我会放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
以及粉泥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这一集部落格的文字内容里面，方便朋友们可以轻松找到。只要直接在 FB 发送讯息留言购买书，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并且 V 老师有提供给粉泥舒适朋友们一个小礼物，留言的时候请记得输入粉泥舒适，就会有惊喜优惠价哦，建议朋友们好好的把握哦。在粉泥舒适我和我的 2.0 网站已经整合好这一集内容的音频、文字、图文和相关连结来陪伴你，提供给你一个专属的宁静空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网址请输入 fennysnook.com， 再说一次，网址是 fennysnook.com。 当然我一样会在粉泥舒适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舒适，或者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都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欢迎留言给我，更欢迎你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更好更好。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与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自己给自己留点专属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下次见喽。